開心咧，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去正道。咁喺正道之先咧，讓我哋同心一同咧讀出今日正道嘅經文，記載喺馬太福音10:5-15。大家可以睇到投影片嘅。好，如果唔係嘅就等我重讀啦，好嘛？好，好，請大家留心。馬太福音10:5咁樣講。耶穌差這12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麻風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得來也要白白捨去，要袋裡不要帶金銀銅錢，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拐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你們無論進哪一城哪一村，要打聽那裡誰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時候進他家裡去，邀請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們祈求的平安就臨到那家；若不配得，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你們離開那家或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躲下去。我實在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我們同心低頭禱告。神啊，我們感謝讚美你，感謝你賜下寶貴的話語，求主呢真是使用孩子的口講得清楚明白，讓聽的都可以領受你的恩典，可以走出這個會堂的時候，他們應用在生命上面。主啊，我們多謝你，讚美你，願將一切榮耀重讚歸到給你，求你與我們同在，開啟我們的心，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讓我講少少背景好嗎？耶穌在馬太福音的8講到自己來是成全律法的，他是重新演繹律法的真意。在馬太福音的9尾，當耶穌趕出這個啞巴鬼之後，法利賽人竟然說耶穌是靠著鬼王來趕鬼。雖然耶穌對這一班的法利賽人真的很失望，但耶穌仍然走遍各個的會堂，看見許多人困苦流離，如同羊一般沒有牧人。於是他在7的剛才我讀出的經文裡面，他就命令門徒，你一邊走一邊去傳道，宣告天國近了，天國快實現了。天國快實現究竟是什麼的意思呢？弟兄姊妹，在猶太人的觀念裡面，天國是指到神是王的王權，神透過大衛的後裔中選擇一人來恢復大衛的國度，將神的王權表露無遺。而神實施王權的領域，你知不知道在哪裡呢？就是在以色列國的身上。這個一直就是由舊約延伸到去新約的盼望，與當時的人對天國的認知是很相同的。他們務求是驅逐這個羅馬帝國還我河山的重任的。我們更加可以從古歷史學家約瑟夫，以色列這個古歷史學家，在他的記載當中知道，當時有很多人都自稱自己是尼賽亞的，而最為人熟悉的就是主後132的巴爾科哈巴，他都自稱自己是尼賽亞的。他想用什麼呢？想用武力推翻這個羅馬政府，這些這麼多的記載都說明當時全國的人民都想要一個什麼屬地政治的天國出現。因此我們就明白， 耶穌要賜俾十二個門徒佢嘅權柄，去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將大麻風嘅得潔症，把鬼趕出去。呢啲嘅行動都係同耶穌喺第八同埋第九章嘅神蹟一致嘅喎，證明咗門徒嘅事工係耶穌事工嘅延伸。更加重要的就是管會堂的女兒復活，更加突顯了耶穌是尼賽亞這個的身份。耶穌不單止用口講述天國的福音訊息，他還配合這些神蹟奇事外在的證明，證明他自己就是舊約所預言的尼賽亞，亦都表達咗尼賽亞嘅國度已經展開。可能弟兄姊妹你會問啦，既然係咁樣，如果今日嘅信徒我哋同樣有呢一個嘅能力，傳福音係咪容易得多呢？但我想話俾大家聽，喺以弗所書二章所講到嘅教會係建立喺使徒同埋先知嘅根基上面。所以今天的信徒就不需要这些东西来建立教会。说到这里，我们又再看回经文了。耶稣是命令门徒白白的得来，就是要白白的舍去。意思是指到门徒他收到耶稣赐予给他的服侍能力和权柄，是不带任何的条件，亦都不求什么的回报。他们要将天国的福音带来的祝福、拯救的信息传扬开去。对于门徒来说，传福音，他们要知道自己是白白得来，也都要白白的舍去。这些就是要仰望神一切的供应和预备。我记得我很小个小学的时候已经是回教会。我回教会做些什么呢？去崇拜啦、团契啦，因为当时家很穷，我根本就没有钱参加什么的课外活动，所以星期六日我就在学校的教会里面度过。我记得呢，当时我们一班很顽皮的同学搞到呢导师一头烟，可能青少都知道了，大小那些真的 很多要求的。我的同学呢就经常都说，哎呀，我要吃什么啦，我要喝汽水啦，嘈冤巴闭啊。其实当其时的导师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但我们少少的咋，我怀疑他们在经济上面根本都负担不起，但是他们都满足了我们这些要求。现在回想起上来，真的难为了他们服侍我们这班的，当其时我们叫马骝啦，今天就不是了，是吧？我现在想起，为什么他们可以不问回报的去服侍我们呢？跟我们今天说什么都要有回报，什么都要计着数的光景真的很不一样。我相信就是因为正正他们明白，他们白白得来的，他们要白白舍去，而他们又愿意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他们更加不会问结果和回报来服侍我们。他们甘愿为到福音去作见证，他们愿意将福音一代一代承传下去。我想跟你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台上面，其实他们都有份的，他们都有份去建立我的。但是也都很现实的，事实上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愿意去传福音的。有些人说，我未读三福，我又不识四律，点传啊？又有些人跟我说，哇，我怕被人拒绝的，好瘀。甚至有些人静静鸡跟我说，我根本就不想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我不知道今日有些什么的拦阻你去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信徒是有责任和使命将这份救赎的恩典传扬开去，来回报主的恩情。我们绝对不可以轻视，甚至 我们不可以独占。今天你是怎样回应耶稣基督给你的使命呢？这个的使命不单单是给我，也是给你们的。所以不要再犹豫了，你要立即的坐言起行，真是事不宜迟了，不等得的。可能你会问，那我应该去哪呢？我们同看看第五节的经文。耶稣说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对他们发出三个的命令。首先我们看过两个不要做的命令先。第一个，你不可以沿路去的，向北向东去外邦人的地区是不得的。第二个，你不可以向南进入去撒玛利亚人的城里面。咦，那我真的可以去哪呢？唯一可以去的就是以色列家迷羊的羊那一道。简单来说，今次的任务门徒是只是去到加利利向那道的犹太人传福音。我看到这道的时候我都觉得奇怪，耶稣的大使命不是向万民使作他的门徒吗？为什么今次只是只可以向犹太人传福音呢？其实耶稣在这里是讲述一个按照神的救赎计划的次序。我们是可以从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看得到，耶稣跟迦南的妇人他们对话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是奉差遣来到以色列家迷羊的里面的，因为天国是先给犹太人，亦都是给神的选民。大家你又没有误会吧，这个的命令只是适合于当时的，是适合于耶稣初期对自己选民的传道，藉此去训练门徒要信服，并且为到日后这个的普世宣教的使命做好准备。所以耶稣只是吩咐门徒，你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大家请留意了，去这个字是说一个持续的使命，而迷失原文是带有毁灭消灭的意思。迷失的羊不单单是指到一部分的人遂离罪人，而是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已经是一群要灭亡的人了。弟兄姊妹，他们的光景是很困难，我们更加看到的，尤其是那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阻碍了耶稣传扬福音给犹太人。即使他们看到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尼赛亚，但是他们仍然都扮看不到听不到啊，他们拒绝承认耶稣就是这一位的尼赛亚，甚至最后他们决定要密谋杀死耶稣。而在旧约的以西结书三十四章这样讲，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当我自己反省，我作为被神呼召的传道者，我要去牧养神所赐给我的群羊，我不是只是顾自己的需要和好处，或者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牧养他们。相反，我是要按照圣经的真理，群羊的需要来教导他们。若果我们都错误解释福音，不单止是带来破坏，我想说的是带来灭亡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生死有关的问题，绝对不可以轻率的。因此，无论你是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或者你是信徒都好，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你都需要将真理的福音整全的去传讲，不要加多，亦都不要减少。可惜，偏偏我们在跟家人传福音的事上面，我们仍然有很多的障碍。我在想，究竟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对准我们福音的对象？ 家人的需要呢？他们面对着什么问题啊？有些什么是他们当前最需要呢？是一个关心的问候，需要和他陪诊，甚至是经济上的需要。我们不是将福音一味的硬笑直笑，在平日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要只是只顾工作教会的生活，我们都需要照顾家人的需要。我们在生活中要活出爱神爱人的喜乐信徒生命，吸引他们来认识这一位的主耶稣。在美国有一位事业有成的父亲，他八年里面都是沉醉在他的工作里面。突然有一天，他收到太太的电话，他说八岁的儿子癫痫发作。他一直以为儿子那个癫痫是千分之一病发的机会，仍然有大把时间的去陪伴儿子。可惜他去到医院的时候，他只是见到儿子的遗体。在那一刻他真的很难过，他奉劝人，他说要拥抱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不要只挂着工作，因为很多事情是令到你分身不下，然后你会很后悔，也都再没有机会错过这些很重要的时刻。人生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错过了就补不回。这个的父亲他失去了跟阿仔相处的时间，他也都看不到家人的需要。今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重要的是传福音，尤其是对家人。很多人以为还有大把时间，慢慢来都可以，不用这么赶的。若果我们只是顾着工作对外的服侍，而忽略了家人的需要，令家人怨声载道，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甚至有些人跟我说，服侍多了就是代表爱神爱人，有生命的意义。我想问，有些什么的意义是重要得过得到永生？虽然犹太人拒绝耶稣，但耶稣从来都没有忽略他们的需要，相反耶稣不断地给机会他们，再三去教导他们，行神迹奇事，目的只是第一个，就是希望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归向神。我提醒弟兄姊妹，家庭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和场地方，神让你成为家里面信耶稣的人，是要我们作美好的榜样，祝福我们的家人和亲友。我记得妈妈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我跟她传福音，我们在饭台上面由祷告开始，每一次我捉住她手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圣灵跟我们同在，祝福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平衡生活，你身边的人很清楚你的见证，若果我们的焦点摆错了，令家人对福音却步，这个真是我们要好心好心的反省。好了，当我们摆对我们的焦点之后，我们实际要怎么做呢？我们一起看看第九至到第十节的经文。耶稣给门徒有四个的吩咐，这四个吩咐很特别的，是不的吩咐。首先第九节他说，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当时的社会呢，人是会将那些衫呢摄入去腰带里面的，那么将那些硬币呢就摆在那里，就当是一个钱袋。而腰带呢是指到获得赚得的意思，换句话讲，就是说呢，你们不要要赚得金钱。而第二个不就是行路不要带口袋。行路带有旅程出外远游的意思，不用，意思是叫你不用带旅行袋。第三就是不要带两件褂子，就是说呢，你不要带额外的外套或者衬衫。最后一个就是不要带鞋和拐杖，连可以辅助你行路 在路上面遇上危险的时候，当为武器保护自己的手杖，通通都不可以带。弟兄姊妹，我问你了，如果今天你决定去日本旅行，我叫你不要带钱，不要带行李，不要带衫，你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你落机即刻去买嘢？究竟耶稣在这里他想说什么？究竟他为什么要叫门徒这样做呢？其实耶稣要门徒轻装上阵，目的不是这些东西不重要，而是个优先次序的问题。门徒首要的是要将目光放在耶稣的吩咐和命令上面，什么都不要带，是要除去门徒一切在物质上面的阻碍，背后是要门徒对神有切实的信任，相信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在路上会有人供应他的需要。因为神一早已经计划去哪里，怎样传，门徒只是需要信服耶稣的命令就可以了。在我们今天什么都要自己话事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都想人家配合我们的心意，但是今次神说你要按着我的带领而放胆走出去。那你说传福音的人要做这些，那我不是传福音，那我什么都不用做？不是啊，弟兄姊妹，对于传福音的人要仰望神的供应，相对而言其他的信徒都有他们的使命的，就是要款待这些的门徒，供应传道者的需要，可能在金钱上的奉献，在祷告上的守望，又或者帮这些的传道者照顾他们的家人，这些点点的滴滴都可以在福音的事上面加上一把，帮他们一把，令到传道者可以无后顾之忧去传福音。这样的配搭互补不足，才是合乎神心意，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配得的。来到这个阶段，弟兄姊妹请留意了，第十一至到第十三节，在这个段落的里面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配得的主题。除了指出神的工人配得饮食之外，门徒要打听谁是好人，而好人和配得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无论门徒走进哪一个城、哪一个的村，他都要仔细寻找配得的人，而且进入他的家里面要请他的安。大家千万不要看小这个请安，在希伯来文的问候语 Shalom 是带着福音祝福的问候，即是上帝透过天国的福音提供平安的意思。那怎样可以得到这个的平安呢？就是取决于这个的家庭他们怎样回应信徒。若果他们愿意接待门徒，即是愿意接受福音，并且让门徒在传道期间住在他的家的里面提供饮食，那上帝的平安就会临到停留在这个的家庭里面。相反，若果他们拒绝接待门徒，就等同拒绝福音，虽然门徒不知道有几多人会接待他，可能会白走一趟，但耶稣却是鼓励他们不需要担心他们有什么的损失呢？因为他们所求的平安，经文说将会回到门徒的身上，成为他们的祝福。耶稣的话带给门徒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和保证。在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在国内开厂的，他就利用了厂房开放假的日子，他为外地的劳工搞了不少的福音聚餐，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福音。他不怕被查问，也都不问结果，争取 传扬福音的机会。虽然他不知道有多少员工会接受福音，但他相信神会预备，亦都会包底，一切都交给我们的神。我又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在办公室的里面，他们搞这些查经小组，在公司传福音。虽然他们的工作都很忙，但是他们都将传福音摆在首位，他们认定工作是神赐给他们有机会接触人，他们愿意利用这些时间将福音传开。现在他们的公司的查经小组越来越多人了，祝福其他的同事。弟兄姊妹，我想问下你，你今日对传福音的热诚有多少呢？十分还是一分呢？你会不会是我得闲就讲一下啦，有时有有时没啦，甚至我们根本就不愿意传扬呢？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色工作，是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将福音讲传。我们有没有好好利用这些机会？恩福堂第四堂子的童工，他们也是肩负这个使命，由不知道去哪，没有正式的名称，到现在已经正式改名为恩福北区堂，也都锁定了地点。这些都是由不知道慢慢经过祈祷，由神带领一一去实现。我在这里求神继续祝福北区堂，带领他们前面一切的安排和预备。如果我们计算后果，或者我们觉得得不得先去做的话，今天就不会有北区堂了。当我们回想自己在未接受福音之前，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更加能够体会人活在最终那个的苦况。如果我们不接受福音，我和你都是死路一条。所以信徒应该把握机会，尽量去传扬福音，使更多的人可以得救，亦都不需要计较那个的结果和回报。如果我们用世界的结果论、功利主义来衡量，是不是值得去做呢？那我们很多事都会停滞不前，我们仍然觉得在这里真好。我们要明白，人配不配得福音平安，不是你和我话事，我们是传的，最重要是取决于他们怎样去回应福音。当然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完全依赖神的能力，我们不用担心传得好不好的。如果你们有去过三福，你们就知道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他们传得多好，而是神在当中预备对象，整个过程有圣灵去带领。相反，我们要切切为到福音的对象去祈祷，求神预备对象的心，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而且往后信徒的生命，我们仍然要靠圣灵过信心的生活。来到最后了，如果我们即是那些人不接待信徒，他们的结果又是怎样呢？我们同看看第十四、第十五节了，是有一个的结果的。对于那些不接待门徒、不听门徒信息的人呢，他们有双重拒绝福音。耶稣叫门徒同样是作出两个相应的行动的。首先就是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命令门徒呢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当时的犹太人去到外邦人的地区，他们会抖掉脚上面那些不洁的尘土，作为一种拒绝的行为，也都意味着上帝宣告这个地方是不洁，几乎是异端，亦都不值得 天国的福音临到。而耶稣就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当一提到这两个的城，在犹太人的认知里面，他们是充满邪恶的，他们是罪孽深重，以致上帝要彻底消灭他们。当一提起这两个的城，就正正代表上帝对罪恶的愤怒。耶稣宣告那些现在拒绝神的使者，拒绝上帝福音的人，将来的结果比起罪恶之城的人更深，因为他们是拒绝神的尼赛亚，即是拒绝神在末世所提供的救恩，因为他们是拒绝神的尼赛亚，即是拒绝神在末世所提供的救恩，最终他们是会招致最终的审判。在黑龙江有一名的女教师，自从1997年她就开始请了25年的病假。她在2022年她申办退休，才发现她的教职已经被取消了。这位的女教师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她提出这个诉讼，她要恢复她的职位，甚至她要求要补发过去25年的工资，大约102万左右。在网上就引起很多的讨论，很多人就认为你没有工作凭什么补发工资啊？你没有上班当然是没有粮出，大家都很清楚，是不是？是很合理的事情。弟兄姊妹啊，同样你没有接受福音，又怎能够领受神从福音而来的平安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到自己的选择负上责任，我们不可以到时推卸责任，很无赖地说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到时跟神说我不知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听到这个讯息，神跟你说了些什么？在传福音的事上面，我们有没有懒懒行呢？虽然我们不能够每一次都可以有果效地传讲福音，因为他们配不配得福音不是我们传得多好多厉害，而是取决于他们怎样回应的福音。但我深信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愿万人得救。因此作为信徒的我们只要尽力去传一个完整的福音，无论去到哪一度，只要按照神的吩咐尽力去传，依靠神的带领和指引，我们必定会有出人意外的收获，因为神一早已经为你预备。但是我们有没有信心走出去呢？随走随传，完全依赖神的信心呢？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在祷告里面，我想鼓励那些正在努力向亲友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即使亲友仍然站在福音的门外，你不要灰心啊，你不会白白浪费你的时间，因为神的祝福是不会停止，神的祝福是会临到那些愿意传福音的人身上。我们知道神有祂的计划、时间和安排，但是我们要调教我们的心态，继续不断为你福音的对象祷告，求神软化他们的心，愿意接受这一份永恒的礼物。我们又为到那些传福音有果效的弟兄姊妹感恩，愿神继续使用你，结更多福音的果子。愿神加能赐力给我们，使我们一同为到福音的事工继续努力，使福音得以广传，为主作美好的见证。特别祝福北区堂，他们所预备的都蒙你的悦纳， 我们感恩祷告，乃奉我们救主耶稣宝贵名字祈求，阿门。